给孙权提醒的这个人虽是旁人，姓坎，叫坎泽。在火烧赤壁的时候，咱们说过，坎泽曾经在曹操的联营下过诈降书，此人足智多谋，为人正直。他一看张昭这帮人平时趾高气扬，遇事一筹莫展，你看孙权得了胜了，这些人摇头晃屁股，到孙权不行的时候，一个个嗨声叹气，比谁都泄气，所以坎泽就看不惯了，在孙权的面前提了个建议。孙权说，谁是青天博玉柱，下海紫金梁？坎泽说，主公你忘了，陆逊、陆伯言。哦，对呀、一句话提醒梦中人，孙权是如梦方醒。坎泽说，主公你忘了吗？想当初吕蒙吕都督怎么赢的关羽，还不是陆逊给出的主意吗？按照陆伯言的计策，关羽这才失败，走麦城以致身亡。如果把陆逊再找来，给他以兵权，足可以退刘备之兵。对，孙权刚要传旨调陆逊，张昭把脑袋晃的，哎，不不不不不不，主公起来，坎泽之言差矣。想那陆逊20挂零的年纪，乃白面书生儿，此人因师作父足矣，怎能统领重兵？如果把兵权交给他，江东还能保得住吗？不至不子山也发言了，主公不行不行不行不行，陆逊胎毛未退，乳唇未干呢，做一郡守还可以，怎么能当大都督呢？坎泽说的不对，不少文官全过来见主，哪个也不同意调陆逊。坎泽气得把眼一瞪，各位，要按你们大家所说，陆逊不能挂帅，谁能挂帅？哪一位能自报奋勇当大都督？你们说，这个杠谁还都抬不了。坎泽又说，如果陆逊不能胜刘备，俺坎泽愿以人头担保。坎泽这么一说，孙权决心下定，公等不必多言，孤意决意，我这主意拿定了，马上传旨调陆逊。现在陆逊身为镇西将军，正然镇守着东江口，见着旨意不敢耽误，领着亲兵回到南徐面见孙权，拜倒在金阙之下。孙权用手相搀，伯言呐，起来起来起来，我就盼望你回来了。主公把臣找来，不知有何国事议论，就是为国家的事儿。如今刘备的大兵十分的厉害，兵临城下，将至壕边，咱们东吴累累吃败仗，眼看就保不住了。公打算命卿身为兵马大都督，统领江东人马抵御刘备，你意如何？王家，臣可不是推辞，想我陆逊年纪轻轻，才不高，望不住，恐怕身为都督，众口难压，人心不服啊。请不必担心，哪个不服，有孤给你做主。来啊，我把尚方剑给你，先斩后奏。陆逊推辞不受，不答应。坎泽在旁边说话，王家，我看这样吧，自古至今金台败帅还有声势，您明天最好大会文武，再授给陆逊印鉴，那时候众人也就服了。也好，孙权点头，连夜命人在南徐筑好了将台，次日天光见亮，大会文武在将台之下，南徐的精兵全都集合，足有5万，连老百姓全参加。 台前台后台左台右，布列五方旌旗，台上准备了香案。孙权换了身新衣服，抱着大印，拿着宝剑，到了寅时的时候，陆逊顶盔贯甲，罩袍束带，迈步来到帅台上，跪倒在地。孙权是当众宣布，公命陆逊总统江东六郡八十一州兼荆襄两州全部军马，谏官大三级，上方见一口，先斩后奏，便宜行事，哪一个不听，只管按军法从事。说完了，陆逊磕了仨头，把大印挂在胸前，挂上上方天子剑，正式授予兵权。以张昭为首的众人心里头不痛快，可不敢反对了。孙权大排宴宴招待陆逊，招待完了，让陆逊宅日兴师。陆逊点头，挑良辰宅吉日，杀牛宰马，祭了宝都番，浩浩荡荡是扑奔萧亭。陆逊今年呢才23岁，确实是个白面书生，你要从外表上看，小伙长得面如美玉，眉分八彩，目若朗星，准头端正，四字阔口，小脸蛋有红似白的，平常走起路来稳稳当当，哎，真像个大姑娘相吧。可是心怀锦绣啊，他的能为是不亚于周郎，最了解他的就是阚泽，孙权也了解他，所担心者就因为他年轻，那意思练打几年之后还行，所以没给你重用，现在是用人着急的时候，这才命他为大都督。就打起兵那天开始，孙权这心也没有十分的把握。陆逊在路上走着，心里头琢磨，诸葛亮没跟刘备来，这是天王蜀国呀。陆逊边走边高着兴，催动人马就到了前敌了。这时候呢，两军阵前的丁奉、徐盛、林统已经得着消息了，听说吴王让陆逊当了大都督，节制江东水陆兵马，几个人的心里咯噔了一下，要这么的我们东吴完了，陆逊是个小娃娃，他懂得什么呢，怎么咱们吴王这么糊涂派个小孩来，人心也是不服，但没有办法。这一天听说大都督驾至，马上率领文武开辕门迎接，把陆逊接进中军保障。头天陆逊休息，次日五谷这才点鼓声战，将官们盔明甲亮，伺候在两厢，勉勉强强见过都督，人心不服，脸上都露出来了。陆逊何等聪明，一看便知。各位将军，蒙吴王不弃，授予兵权，陆逊不才，节制江东兵马。这一次我来到两军阵前，望诸公与我同心合力，共破蜀兵。17条禁律，54胆，国有国法，铺有铺规，军有军纪，哪位将军违犯者，军法无情，免至后悔。大伙一听，什么？先给我们来顿下马威啊！好，你爱说什么说什么。大家低头不语。陆逊又传令，从现在开始，不管哪位将军所率各部军马，谨守隘口，闭门而不战，任凭刘备怎样讨敌骂阵，咱姿势不理，免战台高悬，准备灰瓶炮子、滚木雷石防备之物，深沟高垒一并齐封，听见了吗？徐盛实在压不住火，挥都督，末将有意识不明，当面领教。讲那么夷陵现在孙桓孙将军之困的里无粮台，外无救兵， 刘备每日派兵攻打善堤，请示都督怎样解夷陵之围，救出孙将军。
哦，这事儿我想过了，想到孙桓孙将军自有帅才，虽然说被困在夷州没有错，现在用不着分兵去救，容我大破蜀兵之后，夷陵之围自解矣。大伙一听这多好，那都困得眼都蓝了，哦，你还不派兵去救，这把蜀兵破了那就没事了，你破得了吗？你拿什么破呀？众人暗中好笑，就是不敢抬杠。陆逊一甩袖子，当时众将退出去了，三个一群五个一伙是议论纷纷呢。陆逊的心里就清清楚楚，当夜晚间吃完饭，他带着亲兵亲自检查各处隘口，看看有人违犯军纪没有，有人不听自己的话没有。这一检查还真有，谁呀？正是大将凌统。这凌统也跟随老祖多年了，一百个不服陆逊呢，心说你在中京保障你胡说什么呢你？哦，我们就深沟高垒以避西风，就在这守着，不打不打要你干什么？不打什么时候能把刘备的兵给退出去？什么时候能转败为胜？这不坑人一样。因此回到自己的营盘，他是闷闷不乐，也没传令严守隘口，正好被陆逊查着。嗯，这是谁管辖的地方？凌统凌将军，刀斧手，把凌统绑来见我。陆逊一甩袖子回到中军保障，时间不大，点武即合，刀斧手把凌统推推拥拥推上中军保障。凌统不服劲儿，冲着陆逊一瞪眼：“陆都督，我身犯何律？法犯哪条？因何将我绑到中军营？”陆逊把虎胆一拍：“噌！”胆大的凌统，本都夜已传下令箭，命人严守隘口。你回去之后，为什么不晓谕三军抗拒我的令箭？分明是藐视吴王啊！这还了得？我说的明白，军法无情。既然你抗令不遵，就有掉头之罪。来呀，追着你砍呀！丁奉、徐正大伙一瞅，这小孩还挺厉害，还啊！哦，来了就要拿凌统开刀，这哪行？众人跪倒施礼，求都督手下超生。陆逊这才传令把凌统给放回来。凌统不服气，当着中军保障就跟陆逊说：“都督，我们不是不服你，也不是我不传令，像我们众人跟随老祖多年，披坚执甲，冲锋陷阵在两军阵前，我们日思夜盼的是来个都督领着我们冲锋陷阵，领着我们破刘备的蜀兵，我们不希望在这块深沟高垒的营盘里蹲着，要像都督你传令那样，何年何月可破蜀兵？故此末将心里不服啊！都督你要能给我解释清楚了，我死也瞑目。”凌统：“本都自有安排，过几天你自然晓得，现在给你记大过一次，日后再有违犯者，杀你二罪归一。退下去！”凌统羞愧满面退下去了。虽然说没杀，敲山震虎可有作用。人们一瞅这小白脸可挺厉害，翻脸不认人，都提心吊胆，各按职守，都挺负责。这个消息就传到刘备的耳朵里了。刘备一听，冲冲大怒啊，问手下的人：“陆逊何人也？这是个什么人？”军事参谋官马良过来回陛下：“陆逊号叫伯颜，陆逊陆伯颜，今年才20出头的年纪，别看是个白面书生，此人足智多谋，胸怀锦绣，据臣观看，他的能力不亚于当年的周郎，请陛下不要轻视。”哈，黄口的孺子他有什么能耐？哎，
孤何惧之有？陛下您可不要这样，轻敌者必败呀、啊。再者一说，想当年吕蒙就用他的办法大胜关羽关将军，那都是陆逊给出的主意。
什么？
这一说陆逊也是我二弟的仇人了。小娃娃，孤病擒之，给我二弟报仇。来人，讨敌骂阵。
谁说什么也不听，
刘备亲自领人出征了。前面有一道山，这道山不高，但是是个大半坡，名字叫商山。离这不远还有一座山叫马鞍山，现在吴兵就守着这两座山，居高临下，易守难攻啊。刘备连着攻了半个月也没攻上去，每封出的山根底下被人家挥平炮子滚木雷石一顿给打回来，就扔下不少的死尸，不少伤号。这几天过去可把刘备急坏了，眼中冒火，吃喝不下呀，性情十分的暴躁，又传令明日天明再给我攻，三日之内非把商山给我拿下来。旨意一下如山倒，哪个大胆敢不听啊？蜀兵一个个摩拳擦掌，刺着天光见亮，漫山遍野奔商山发起总攻啊！啊！刘备立马在削金伞下，手中擎着双股剑，亲自指挥关兴、张宝扑着命的往上冲，无奈着不好上啊，上去被人打下来，上去被人打下来，漫山遍野全是死尸和伤号。刘备这阵也喝出去了，头一批下来，二一批再给我上，第二批败去了，第三批还给我上，轮番进攻，非拿下来不可。有打平明打到正中午时，这场战斗才激烈的，战鼓的声音把大伙耳朵都要震聋了。单说陆逊在行军的保障之中落座，听着前方的消息，听说是商山口打得最激烈，他有点放心不下，他带着亲兵卫队怀抱令子期赶奔商山口观桥，正好是韩当的反列啊。就见大将韩当骑着战马，提着大刀，扒着脖往山坡底下看着，指挥三军在这敌。陆逊就到了，都督到。韩当回过头来把陆逊接上来，两人并马在山头之上。韩当用手指着，都督你看看，打退了蜀兵六次进攻了，这刘备亲统大兵指挥一切，你看看削金伞下那就是刘备。陆逊打凉棚看了看，哦，让他打吧，随便打，我们一定要安兵不动。都督，能不能给末将一支令箭，让我率骑兵五千攻下商山口，我要活擒刘备。不必，将军你就听喜信吧，一个是你下去也抓不着刘备，二一个破刘备就在眼前。都督怎见得呢？将军请看。陆逊往天上一指，韩当一抬头就看烈日当空，像喷火一样，看见没？现在是五月的天气，到了正中午时，热的连人都喘不上气儿了，连点风都没有。你再看这些蜀兵，韩当再一看蜀兵，一个个汗流浃背呀，那跟水捞的一样，张着大嘴喘气。韩将军看明白没？就这种天气，蜀兵每日进攻，慢慢他们的锐气就下去了，热也把他们热死了。我必有妙计迎他，将军你听喜气了，这么跟我守着就是大功一件。陆逊说完了，又奔别的隘口鼓励将士在此驻守，谁守住谁就是大功一件。谁也猜不透陆逊心里是怎么安排的。咱们再说刘备， 连进攻了将近半个月，寸步都没打上去啊，刘备急的这两天性情十分暴躁，就想不出攻破商山的办法。这时候先锋官吴班过来启奏，陛下，天太热了，喝水成了问题，当兵的攻山也可以，破寨也可以，每日取水转运困难，再说晚上那个帐篷跟下火一样，热得喘不上气儿了，听主公的示下。刘备心里琢磨着，要按当初的计划破了商山，早就直捣南徐了，看目前这意思，一半天攻不破商山，当兵的没有水喝，在太阳这底晒着实在也不行，确实有很多人都中了暑了。吴班，传朕的旨意，从明日开始退入商山林木之中，挨着水边扎营安寨，听没有？
遵旨。
马良一听吃了一惊，主公，倘若我们大军一动，陆逊乘虚而入，我们非吃亏不可。
哎，我就是叫他乘虚而入，
孤领兵多年，岂无妙法呀？吴班呐，你领兵一万，都带着老弱残兵，驻扎到商山下边最显眼的地方，让东吴看着。孤领人退到山谷之中，埋伏两支精兵。陆逊发现我们大营一移动，必然偷营劫寨，他不来电罢，他来了，你假意的败走，把陆逊骗到山里，孤自提精兵断其归路，活擒陆逊就在眼前呢。你们看怎么样？大家山呼万岁，陛下圣明，陛下用兵如神。吴班呢，接了旨意之后，带着一万老弱的军兵到前面驻扎，讨敌骂阵，吸引陆逊的军队。刘备领着两支精兵，足有三万，埋伏在左右翼，观看着陆逊的一举一动。马良领着其他的人陆续往商山脚下靠近，好到林木之中前去安营。你撤退没有人掩护哪行？要说七十几万军队这一搬家，多大的动静啊！有人就发现，就报告了陆逊呢，说都督，刘备他们的军营要搬家啊！再往观看，陆逊登高一望，韩当也在旁边陪着。哎，都督，正好趁刘备搬家的时候站脚未稳，出奇兵一恐可胜也。
不能那样。
韩当急得直跺脚，都督你看看，这就是刘备的精兵，多数都是老弱者，这些人还架得住一击吗？都督，您给我一支令，我马上就出征。
不用，将军自知其一，不晓其二啊。
刘备老奸巨猾，焉有不防备之理？为什么在我们的眼前摆下老弱军兵？此乃挖下深坑等虎豹，撒下香饵钓金鳌之法。我们不打还则罢了，如果打，必定中了他的奸计。你来看，山里面杀气腾腾，必有刘备的伏兵，倘若我们下山之后，必中他的埋伏，我陆某偏不上他的当。都督，真能这样吗？将军，三日之后自然你就清楚了。真不出陆逊所料，这小子是真有两下子。刘备埋伏了三天，一看陆逊仍然是闭门不战，也就泄了气了。看看后面搬家已经搬完了，刘备从山里边出来，也退归到商山的脚下。刘备的旗帜一动，这面韩当也看见了。哎呀，看来我家陆都督料事如神呐！那天要真听我的，就有全军覆没的危险。大耳贼刘备真滑呀！然后他又问陆逊说：“都督，刘备夜已搬到商山脚下，看这个意思，乘着凉，也以免中暑。 打算跟咱们长期打下去，咱们用什么办法可破蜀兵？
将军你放心，破蜀兵就在墓前，你听信儿吧。
话分两头，咱们再说刘备。刘备搬完了家了，三军弟兄都高兴，这回可凉快了。四外全是树林，风风凉凉的，靠着河边水边，哎，这块石水还方便，这么打比赛倒强多了。
刘备安下中军保障的大营，亲自传旨让水军靠拢，一共扎了40座大营啊，每一座营盘都是数万兵马，连水军在陆军接连在一块700来里地，一眼望不到边。到了白天，鼓角相闻，震动百里之外；到了晚上，射灯火，能照得天都刷亮啊！三军弟兄可都高兴了，这多享福啊！日头也晒不着，喝水也方便了。嘿嘿，擦拳抹掌，就准备了跟东吴干吧。刘备也自以为得计，当夜晚间在中军保障，正找文武议事，军事参谋官马良过来，主公。臣有一计，是否我们这么安营能妥帖？如妥帖的话，请化成图本请示军师诸葛亮，问问丞相他怎么看的。
不必，朕领兵多年，何必再问他呢？我这么安营万无一失。
水军统领黄权过来也说话，
主公，方才马先生所说不假，还是问问丞相诸葛亮的好。
既然你们都愿意，马良啊，你下去到各营各哨画好图文，就由你为使，赶奔东川面见丞相，看看我安营这事怎么样。如有变化，速报我知，遵命。
马良真负责任。好几天的时间，这才把扎营的图本画好了。东营在哪，西营在哪，相距多远，有多少兵，水军什么样，陆军什么样，这玩意儿一半时哪能画好呢？一支马良画完了，告别众人，骑马赶奔东川。这阵诸葛亮啊，正在东川视察，现在两川刚得过来，民心未腐，诸葛亮不能抽身。为什么刘备征吴，诸葛亮没跟来呢？家里是主要的，别齐胜不顾家，家里出事怎么办？由诸葛亮在这坐镇。他看完了西川之后，现在又到了东川，也是挂念两军阵前的事儿啊。听说一个胜仗接着一个胜仗，诸葛亮心中稍微安定点。